做出选择是容易的，但如果选择错误，没有改正的机会。
是的，蓝玉，你要明白呀，
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你只有一次机会，就如同拍卖行里的一锤定音呢，贵贱得卖，贵贱得买，兵书没有用了，情报没有用了，谁也不能知道敌人的方位，要做出这个抉择呀，只能依靠一样东西了，直觉。这里漫天黄沙，遍地荒芜，没有人烟，但我能感觉到敌人一定就在附近，没有情报，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踪迹，只有直觉。为了做出今天的判断，我已经默默地奋斗了很多年了。
是的，
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无数次战场厮杀积累的经验，要相信无数个夜晚孤灯下熟读兵书苦苦思索的努力。没有理由，没有线索，没有证据，但敌人一定就在附近，前进，这就是我的判断，我的判断是对的，我的判断一定是对的，前进，敌人就在附近。没有人再提问，因为他们已经从蓝玉的脸上啊看到了自信，这种自信也感染了他们，感染了整支队伍。于是150,000大军出发了，士兵们向着未知的命运又迈出了一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因为他们相信无论如何困难，蓝玉一定是有办法的，蓝玉一定是对的，上下同欲者胜。明军深入荒漠，为了保密起见呢，行军路上小心翼翼，就连做饭呢也要先在地上挖个洞，在这个洞里做饭，以防止呢这个烟火冒出，还被敌军发觉。正所谓是军士血地而吹，勿见烟火呀。在茫茫沙漠中啊，这支军队啊就像一只沙漠中的蝎子，悄悄地前进，隐藏在阴影中，只有看到敌人才会发出那致命的一击。当大军到达这个普约尔海南面后，蓝玉终于发现了北元大军的踪迹。但到底有多少人呢？这个首领有多高的级别，他并不知道。无论如何呀，这是最好的机会。他立刻命令王弼为先锋，向普约尔海东北前进，务求一举歼灭北元军队。此时呢，在普约尔海的东北边啊，北元的最高统治者托古斯帖木儿正在和他的大臣们举行宴会。他并不是傻瓜呀，蓝玉的大军一出发，他就得到了消息。他深知啊，平时小打小闹，打完就跑，对方呢也不能把自己怎么样，但这次啊，朱元璋是来真的了，来要跟自己玩命。好汉从来不吃眼前亏呀，他把自己的主力部队和大大小小的贵族们都转移到了这个地方。此地平素呢无人居住，茫茫大漠，蓝玉的军队啊没有后勤保障，更重要的是呢，军马没有水草。这个蓝玉深知用兵之道啊，是不会深入大漠的，军阀水草不能深入啊。只要等到蓝玉的 补给供应不上了，粮尽水绝，就可以反守为攻。在等待的时间里边，哎，他也曾经不安过，万一这蓝玉要真的来了呢？但是许多天过去了，连人影都没一个，哎，慢慢的呢，他放松了警惕，甚至啊，连基本的守卫也不再设置了，每天和大臣们呢饮酒取乐。哎，顺便说一句，这次避难呢，他还带上了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这本来呢是为了他们的安全，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呢，却与他的设想完全相反。就在王弼向他的大营挺进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己的帐篷里。这天呢正好是大风扬沙，天空呢被一层黄沙掩盖，几十米内啊都看不见人，白天呢变得如同黑夜。按说这样的天气啊，明军更不可能发动进攻，他应该更加安心才对。但这漫天的沙尘呢，却似乎打在了他的心上，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明朝那些事儿，
在大漠和草原上英勇善战的蒙古民族，对于危险往往有种先天的预知，这是他们民族啊长期游牧的生活习惯养成的。可是托古斯帖木儿也说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对，预感呐，终究只是预感。哎，接着喝酒。在托古斯帖木儿举行宴会的帐外，有这么一名百户长啊，喝醉了酒，他向驻防的太玉蛮子打了个招呼，晕晕乎乎的走出了营区。漫天飞沙中啊，他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远。等他有点清醒过来的时候呢，已经认不得回去的路了。哎呦，这可不是开玩笑的呀。他努力地使自己镇定下来，分辨出了方向，便回头呢向大营走去。突然呢，他发现自己的前方出现了许多人影儿。由于天空被黄沙覆盖，根本呢看不清远处人的面孔。他以为这儿啊就是自己的大营，连忙高兴的一路啊跑了过去。然而呢，他惊奇地发现，迎接他的是一群灰头土脸，就像刚从这沙子里边捞出来一样的士兵。要命的是呢，这些士兵穿的并不是自己熟悉的军服，他们是明军。这些明军士兵啊，用饿狼般的眼神看着他，脸上呢露出欣喜的表情，还大声呼喊。很快啊，更多的明军士兵围拢了过来，他们就以那个看待珍稀动物似的那样的眼神啊注视着他。他很荣幸的成为了第一个俘虏。今天真是倒霉呀，出门忘了看黄历，危机就在眼前，而北元贵族们却仍在饮酒作乐。但并非所有的人呐都丧失了警觉，太玉蛮子就是比较清醒的人。根据史料推测呀，这个蛮子呢很可能就是洪武三年在野狐岭被李文忠击败的那个太玉蛮子。如果 这一推测属实的话，哎，他倒也真是个人物。十八年过去了，多少名将都雨打风吹去了，这位仁兄呢却一直战斗在前线，哎，也算是老当益壮吧。作为北元军队的统领者，他敏锐地感觉到啊，在不远处漫天风沙的背后，似乎有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于是呢，他增派的士兵加强守卫。可是这个天气呀，实在太差，沙尘飞起，白昼如同黑夜，士兵们摸黑在营区里头走来走去，调度极其困难。这位太尉啊，正在为此发愁呢，一群人的出现彻底为他解除了这一忧虑。此时风声小了，带之而起的却是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北元士兵们发现呢，距自己仅仅十几步之处，突然杀出一对面目狰狞、凶神恶煞的骑兵，他们伴随着黑夜和飞沙而来，与传说中的妖魔鬼怪的出场方式啊一模一样。他们不问来由啊，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入元军的大营，挥舞马刀，见人就砍。无数的北元士兵啊，在黑暗之中恐惧万分，以为这些人真是地狱中的妖魔鬼怪，完全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但太尉蛮子很明显是个无神论者，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些不速之客真是他们的死敌明军，于是迅速跑到后军，组织还未被冲击的部队进行抵抗。其头脑不可谓不冷静啊，反应不可谓不快，但他一个人的努力啊是无法挽救援军的。他组织部队啊赶去与明军作战。此时的明军呢正是士气高涨，他们为了找到这些冤家，在沙漠里吃尽了苦头，受够了累，好不容易找到了对手，积蓄多日的怒火终于发泄出来，个个以一当十。而援军没有提防，很多人还在饮酒作乐，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明军时而分散，时而集中，把援军大营冲成几段，赶杀来不及上马的援军。太尉蛮子呢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正在他指挥抵抗时啊，一个明军赶到他的身后，狠狠地给了他一刀，这位清醒的抵抗者就此沉睡了。蛮子死后呢，援军更是大乱呢，没有人再想去组织反击，大家一哄而散。营帐内还在喝酒的托古斯帖木儿听见营外大乱，顿时就慌了手脚啊，逃跑也是有天分的，要先抢马匹，看准位置，然后突然冲出，才算大功告成。在这方面啊，王保保可算是个行家。可惜呀，这托古斯帖木儿没有王保保逃跑时的天赋和从容，慌乱之中啊，只带走了自己的长子天宝奴和丞相石列门，把老婆和次子地宝奴及十余万部下都留给了明军，这回老底儿啊是彻底赔光了。明军继续追赶着慌乱的援军呢，在他们心目中啊，似乎没有交枪不杀这一说，只是挥舞着马刀四处砍杀呀。北元军完全陷入混乱，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人呢。他们本是英勇的战士，他们曾经纵横天下，但现在 他们变成了待宰的羔羊啊。皇帝已经跑了，统帅也死了，抵抗还有什么用呢？于是很多人放下了武器，牢饭毕竟他也是饭，哎，就这么着吧。当蓝玉来到北元军营时，他看到的是成群的俘虏和牛羊啊，是垂头丧气的北元贵族，是一场真正而彻底的胜利。他遥望天际呀，仰天长啸：“伯仁，终平矣，不负此生。”伯仁是谁呀？就是常遇春呐。常遇春，字伯仁。捕鱼二海战役就此结束，此战彻底歼灭了北元的武装力量，俘获北元皇帝次子地宝奴、太子妃，并公主内眷等100余人，王公贵族3000余人，士兵7万余人，牛羊10余万头，缴获了元朝皇帝使用了上百年的印玺。
说不尽的权谋之术，道不尽的人性善与恶，明朝那些事儿正在播出。
以往无论元朝统治者如何败退啊，每次逃跑时呢，起码还带着印呢。从大都到上都，从应昌到和林，再到捕鱼二海，甭管多差的地方，支个帐篷就能成立临时政府。大臣是现成的，抓走一批呢再任命一批啊。这次连印都丢了，这套把戏呢，哎，也就不用再演了。胜利的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朱元璋那儿了。他并没有大臣们想象中的兴奋和欣喜，而是静静地坐着。20年的努力，20年的战争，太长了，长的似乎永远没有尽头，现在终于结束了。我的敌人崩溃了，蓝玉，你没有辜负我的希望。他看着满朝文武啊，说出了他一生中对部下将领的最高评价：蓝玉就是我的重卿药师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蓝玉比呀，重卿就是汉朝的大将军卫青，那么药师呢，就是唐朝时的名将李靖。哎，李靖、李药师。蓝玉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带领10余万大军深入不毛啊，奋勇作战，彻底击溃了北元，完成了他的先辈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他确实无愧于这一评价。逃亡中的托古斯帖木儿呢，却没有朱元璋和蓝玉的欢快心情。他的军队没有了，大臣没有了，甚至他的亲人也不在了。环顾身边呀，只剩下了太子天宝奴、知院聂切莱和丞相石烈门。10余万大军仅剩数十人呢，没有了臣民，没有了士兵，本钱没有了，再也不能去干打劫的买卖。这次啊，是真的失败了。为什么会失败呢？如果再走远一点，如果天气不是那么差，如果不是有风沙，如果能多种点树，搞好环境保护，如果还有如果，我会失败吗？说这些都没用了，先到和林吧。王宝宝能在那里东山再起，我也可以。只要重整旗鼓，我一定能重振元朝，恢复我祖先的光荣。 但这个梦想还没有到达他的目的地，就在中途破灭了。梦想破灭的地方叫土拉河，托古斯帖木儿呢在这儿遇到了一个叫野宿迭尔的蒙古人。让他想不到的是啊，正是这个蒙古人终结了北元。
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演播王月波，编辑海燕，录音师张小音，本作品由佳佳听书馆出品。